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各位听友，平安。这个周末呢是美国的感恩节，我们加拿大和美国的感恩节是不同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美国的感恩节影响力远远大于加拿大的感恩节，所以说在这段时间当中，大家会收到微信当中转发的各种有关感恩节的那些信息，我也收到国内的同学转过来的一些关于感恩节的信息。我就发现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对我们教会的节日能接受的程度来说，大家很难接受复活节。圣诞节呢已经被它过成一个世俗的节日了，但是呢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可以接受感恩节，因为我们的文化当中说是滴水之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是实际上你会看一下你周围的人呢，就会发现呢那些蒙受周围别人的帮助更多的人，他反而不知道感恩。那句话怎么说？一升米你可以帮你得什么，一个是你可以帮助恩人，但是一斗米呢帮他呢，他会成为你的，你会成为他的仇人。为什么？当人在恩典当中习惯了的时候，他就不把恩典当作恩典，这是人们的本性。同样的，教会当中恩典这个词是我们提的最多最多的词，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当中，我们对恩典的认知上还是有许多的误区。第一个的误区就是轻忽恩典，忘记感恩。所以说我们在恩典当中习惯了，我们就忘记感恩了，这是人的本性。你看在伊甸园当中，当亚当夏娃蒙受上帝浩大的恩典，预备他一切生活所需，又赐给他婚姻的幸福，这个时候他却没有为了这一切向那位上帝献上感恩，他做什么？他抱怨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吃那棵树上的果子。犹太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感恩。他们为什么要出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做苦工，感到那种苦的不堪言的时候，他们向上帝呼求，上帝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刚出埃及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多好，我们有盐碎吃，有鱼吃，有肉吃，什么都有，那么美味，来到旷野中又没有肉吃，没有水喝，只给那么枯燥无味的慢了。所以说以色列人是忘记感恩，但是不要忘记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表现，就是今天我们许许多多基督徒的表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听得特别说，那些在旷野中的人，我们今天读到他们也作为我们的见解，我们也承认我们自己，我们是也常常是一群轻忽恩典忘记恩典的人。我们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将上帝的恩典庸俗化。我们说你让我感恩，我的生活不顺利我怎么感恩？我遭遇疾病，我向神祷告祈求，向上帝没有听我医治我，我怎么去感恩？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基督徒在当将上帝的恩典简单化庸俗化，用今天地上可见的事物来看上帝的恩典。第三一个我们的误区，我们对得救的恩典认识上很模糊。我们知道我们是靠恩得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加的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是为我而死，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蒙受救恩，但是我们却感觉到这个救恩当中是否也有我自己的能力，有我自己的力量。我们老觉得说哎，恩典救赎，恩典救赎，恩典难道就不需要我去举手相信吗？另外一个误区， 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丰富程度认识不足，我们只觉得是哎，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能够拯救我，他能不能保守我，能不能使我当有天见他主面的时候，我仍然能够靠恩得救，站立得住，我会不会失去这救恩？我们对上帝救恩的丰富我们缺乏认识，这就是我们今天对上帝恩典的认知的误区。那好，我们在今天再次思考恩典这个主题。我们在前面讲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讲的是都是恩典，讲过那个话题。今天我们继续讲，在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12-21节的经文当中，一共五次出现恩典这个词。保罗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再次阐述恩典？因为在罗马书第三章已经讲过恩典这个主题了。在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在基督里，讲述的是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因此当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讲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换一个角度了。在前面讲的时候，第三章讲一切都是恩典，救赎的恩典不靠我们自己，而这段经文的主题是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的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因此今天讲的恩典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不是靠你我的行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得到这恩典的时候，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是完全的恩典。同样，救恩的最终性和确定性也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去维持，我们靠什么？同样是靠神的恩典。所以说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讲到恩典的时候是用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这个对照来的，说在亚当里是死作王，在基督里是恩典作王。所以说保罗在这个角度讲到恩典的时候，他提了个词叫恩典作王，对照的是在亚当里那个死作王，这个角度来看的。好，我们把从这段经文这个段落上来看了恩典，我们来看圣经当中讲到恩典这个词。圣经当中讲到恩典这个词，它的含义，它的含义是指一个是需要仰人鼻息的人，完全靠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权利的人，而得到了一种恩眷恩宠。所以说这种恩典是白白的，这个恩典是一个义务，这个恩典你不能对那种失意者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我们不能是这样说，因为你不配得到。所以说当我们想到恩典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不是恩典。刚刚讲过罗马书第四章第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所以说恩典的含义就是说你不配得的这叫恩典，你不能得的这叫恩典。恩典是你我每一个人都不配的，我们都不能够得的，但是神却给我们这恩典，这叫恩典。所以说在罗马书第三章24节，那是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说讲到恩典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是白白的，是完全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人的观念上来说，我们都喜欢什么？免费的。我们都喜欢的是不要钱的。我们常常去看那种商场的海报，或者那些网页上的海报，都说什么 free 啊，我们看着 free 很开心，没看底下小字。哎，所以说我们人是喜欢这样，但是谈到救赎恩典的时候，我们老感到不放心。为什么不放心？难道上帝的恩救赎就不需要我自己一点的努力吗？所以你会发现啊，人的本性上是愿意得白白的东西，但是到了这个拯救这个角度上，人就不放心了。所以说简单划分一下，你会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的所有的宗教，你会划分一下每一个宗教它的不同，根本的不同是对恩典的认知。你看哈，我们讲 每一个宗教都讲什么？都是讲你是得救。你说你不讲得救的问题，你不需要谈宗教话题，宗教的话题讲得救。佛教呢，佛教也是行善积德，积德干什么？积德换来来生，你能够是做牛做马，还是在更高一级做人？所以这就是行善积德的含义，它也是什么？所以说佛教完全是靠自立的宗教，靠我自己，我要靠自己的修行，靠自己的努力斩断各种的欲望，然后换得什么？换得来生。这就叫，所以说佛教是一个完全是靠自己力量的宗教，叫自立的宗教。还有一种宗教什么？叫自立加他立。我自己我承认我不行，但是呢我还需要做。是什么代表人？是犹太教。犹太教认为什么？上帝救我，对，但是还需要靠我什么？靠我守律法。所以犹太教什么？是自立加他立啊，自己的力量加上另外的力量。基督教信仰是完全靠恩典的宗教，我们就是说认为是我们是完全是恩典，完全是他力，我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得救。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他力，我自己什么不能做，来认识恩典。所以说每当提到恩典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什么奇异恩典，奇妙的恩典，因为我们想不通为什么这么浩大的恩典。我们用我们的词汇去形容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那个词穷，没法去描述。但是我们承认人都是这样想，当我们唱奇异恩典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一种感觉，说我这个人本来就不错，上帝不救我救谁？你看那些坏人，他那么坏，他还配得救吗？所以说你会发现每当有那种新闻上说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哦，这个人信主了，我们心中有时候感到很生气，这样的人还能信主？所以说在许多年之前，台湾有一个杀人犯叫陈庆兴，哦，当他轰动一时，他被判了死刑，但是呢在他最后信主了，哦，不能，基督徒气死了，这些人怎么能信主？我们这么好人才能信主。实际上你会发现了吗？我们唱奇异恩典，但是我们却觉得，哎，我信主之后只不过上变得更好一点，是锦上添花。所以在我们观念当中，这样的恩典已经不是奇异恩典，这样的恩典已经不觉得是恩典了。所以说我们要认识恩典这个话题，必须清楚认识这以下的四个基本的前设。也就是说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够完全认识恩典？问题就是你怎么看这个恩典？你必须认识以下的四个事实，基本的前设。什么前设呢？第一个，我们常常讲罪人完全的堕落。什么叫罪人完全的堕落？我们前面特别讲过，就是说一个人从我的本性上已经没有靠自己的任何的能力去获得。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一个死就描述了这个罪人完全的堕落。然后呢，我们要知道是今天几岁能够得救，是神无条件的施恩。这个条件一定不是说我做得好了我才能得救，不是。常常有人是弟兄姐妹说我要受洗了，哎呦我觉得我还不够，你看一个词就把我们以前小时候从入那个少先队到入团到入党的节目表达的时候，我不够，不资格。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把得的这个恩典需要一个条件，因为这个恩典是上帝无条件的施恩，并且是上帝主动的施恩。什么叫主动？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没有自己回来去认寻求神，而是神寻找人。所以说其他的宗教是人找神，只有我们的信仰是神找人。所以认识这恩典，最后一个最关键是什么？神的预定和拣选。我们知道在神的预定和拣选在基督教教义当中是非常难以解释清楚的，尤其是在 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创世之前的拣选。好，我们感到不可思议。我们读了马书第九章，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拣选谁就拣选谁。哇，那我们更感到不可思议。所以说，每当讲到拣选与恩典的时候，不，预定和拣选的时候，我说我们进入错了。用你的理性的思考去思想那位创造主的作为，为什么拣选你，你肯定想不通。只有一个进入，恩典。你只有从恩典的角度去思想预定和拣选，你就会发现这恩典实在是好大的恩典。所以说，一位著名的神学家莫兰顿说过一句话，说当我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我问的唯一的问题是，主啊，你为何爱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叫恩典。好，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们还常常混淆一个词，什么词？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什么叫普遍恩典？也就是说，像那位创造主，当他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赐给他所创造的地上的人、动物、植物，他一切的被造物，赐给他们阳光、雨水、空气、出产，包括人聪明的智慧，这都是上帝普遍的恩典。这个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世上的所有人都有蒙受这恩典。不要以为聪明智慧只是给基督徒的，没有。你会承认，我们承认一点，那些尚未信主的人许多时候比我们还聪明。这是普遍恩典。那什么是特殊恩典？特殊恩典就是赐给神所拣选的人，不是所有人。那说可能吗？是不是你如果这样说，神是不是不公平？好，请大家留意，只要选择就是不公平。你说怎么不公平？好，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选择了这一个做你的伴侣，你就是实际上你已经歧视了所有的人。为什么选他不选那一些人？你选有拣选，就是这样，就是就拣选，就不是所有，所有不叫拣选。所以当到谈到拣选的时候，一定是特殊的恩典是一部分人，这叫拣选。所以说，我们前面大家留意，我们下边再提到恩典的时候，我们都提到是特殊恩典，不是指阳光、雨露这些东西，雨水、空气这出产丰富，这都是普遍恩典。好，我们下面来思考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在前面讲过，在亚当里，一人的犯罪，众人被定罪；在基督里，一人的称义，一行，众人都得生命。那好，关键是众人的含义。很清楚，在亚当里那个众人是什么？是所有的被造者，啊，所有的被造者。那个众人没问题，大家解释上提了没问题。如果我们把后边说因一人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个众人如果看成是普遍给所有人的话，这叫普救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从基督教正统信仰来说，普救论是错误的。那好，那这个众人什么含义？你说不是？难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不是为所有人死吗？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恩救赎足以救赎地上所有的人，但是圣灵却在他所拣选预定的人心中做工，做出相信的举动，这还是拣选。所以这个众人的含义什么？这个众人的含义不是数量，而是范围。前面的是在亚当里那个众人，是指从亚当而出的所有人。后边说之后，在基督里这个众人是指从在基督里的所有人。那我下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在基督里呢？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这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在基督里。所以说，只有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借着信心这个管道，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 这才是在基督里的人。我重复一下，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足够救赎所有的人，但是圣灵却是有效的将这个救恩施行在他所拣选的人心中，使他做出相信的举动，他才是在基督里的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恩典。你配得吗？你我都不配得。所以说，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第一个恩典是预定拣选的恩典。所以说，谈恩典一定要从预定拣选的角度来谈恩典，离开这一个无法谈恩典。第二一个，赦免的恩典。我们前面讲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说，赦免的恩典。第三一个，保守的恩典。什么叫保守的恩典？耶稣基督拯救的大能，不仅仅是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赎，就拔出来，放那就不管了。你下一步，从你信主到你死，这个过程，你做得好，你继续得救；做得不好，你失去了救恩，不是这样。是什么？是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恩典，也包括每一天生活中的眷顾和保守。保守到什么时候？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唱七恩典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怎么说？历经艰险劳碌痛苦，今我以息主前，这个是安息主前，恩典领我跋涉长途，带我经过此生。你看了这个奇异恩典，不仅仅是那种瞎眼的看见，不仅仅是当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拯救我，也包括最后什么？最后就是历经艰险劳碌困苦，我今天迎安息的主面前的时候，恩典以及一直眷顾保守我。从这里可以看出经典传统圣诗那种从教义上那种完全奇异恩典，不仅讲到上帝的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也包括什么？也包括他的在基督里的救恩的最终和确定，我们要见主面的一天。所以说，神的恩典包括什么？神的恩典指向过去，他在基督里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罪的刑罚。神的恩典也指向现在，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权势，保守我们今生过得胜的生活。神的恩典更指向未来，当我们安息主怀，当我们身体复活，永远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会拯救我们永远脱离罪。你会发现，哦，神的恩典，奇异恩典，浩大恩典，包括什么？包括过去，当你我尚不认识主的时候，他就替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神的恩典指向现在，我们今天已经是蒙受上帝救赎的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靠着他的眷顾保守，靠着他的丰富供应，靠着他每一天的引领，我们可以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神的恩典也指向将来，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安息主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靠主站立得住。当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身体复活，永远与神同在，脱离这屈死的身体。这是不是恩典？这是浩大的恩典。这个一切都是恩典，这个恩典完全不是靠着你我去做的。这就是圣徒永蒙保守。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一个词，恩典作王。你看啊，他说在亚当里，一人的悖逆，一人的过犯，众人在落到罪里；在基督里，一人的义行，我们都得生命。但是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不是平等的，而是在基督里远远超过在亚当里。 有人说不对啊，人数不一多，在亚当的人数多，对，亚当的是人数多，但是却不一样。在亚当的是死作王，在基督里是恩典作王。所以在我们今天已经第四次第五次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这用的词什么？恩典加倍的临到。恩是行的恩典，是洪恩，行是恩典，恩典显多，恩典作王。这些词是表达了海女士那个恩典的丰富，那个恩典的浩大，那个恩典的大能。我们常常说恩典，这个恩典那个到丰富了什么程度，我们讲那个大麻十个大麻风那个故事的时候，我耶稣说什么？十个人得洁净，只有一个人回来感恩，这一个回来感恩的人得到了更大的恩典。那有人说我不感恩就回来没了，对，那九个不回来感恩的就没有这个救赎的恩典了。所以上帝恩典的丰富是什么？上帝恩典的丰富是超出我们所思所想所求，我们借着来到他面前祈求感谢，然后从他那儿支取那更丰富的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一章六到七节那里说怎么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主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你会发现每当形容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词汇不够。丰富的恩典就是说用主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这词都是表达什么？上帝恩典的丰富。那有人我们最怕什么？神可以他会给你一个恩典，他会不会收回去呢？对人来说，你帮助一个人他不感恩，那我就不帮你了，这恩典就没了，你不感恩就没了。但是呢，上帝的恩典是什么？上帝的恩典是永不收回的恩典。这个怎么理解？我们从创世纪来看，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上帝收回他恩典了吗？上帝没有收回他的恩典，上帝因着他的圣洁公义，从此之后有罪的人再不能来到那位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神将他们赶出伊甸园，但是神的恩典没有离开他们，神给他预备了最初的福音。什么福音？杀了一个动物，用皮衣给亚当夏娃做衣服。你是第一次看见死杀动物是吗？用皮衣做皮衣需要是要杀死动物的，说今天的动物保护者看到人穿皮衣就去抗议，因为你只要是开了衣服穿得很漂亮，但是杀那个动物的时候是很残忍的。所以说从接着那一点，耶和华神告诉亚当夏娃，犯罪一定要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流血，就是死。上帝没有收回这恩典。出埃及记，当耶和华借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的时候，颁布完十诫，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制作了金牛犊，拜牛犊，大大的得罪神。神收回这恩典了吗？神没有收回这恩典，神赐下献祭的条例和会幕。彼得软弱三次不认主，神收回这恩典了吗？神没有收回这恩典，神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神在提比利亚海，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去安慰那彼得，使彼得回转归向神。同样的，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你问读将来讲先知书，先知书就是一个主题，让那些悖逆的神的人回转归向神，这是整个先知书的主题。人犯罪必然受上帝的审判，但是神却呼唤人回转。怎么呼唤人回转？你去读何西阿书，我们感到很那种，那位上帝怎么能够把自己描写成自己像一个受伤的恋人一样？受伤的恋人看见那些以色列人 背弃他去拜巴利拜偶像的时候，神去一次次的呼唤他们回转回转，神的恩典没有收回。同样救恩的最终性，救恩的确定性告诉我们，我们说蒙受的救赎恩典不会因着我们软弱跌倒他收回这恩典，因为那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位以色列人他们一次次的背逆神，这一次次的神差遣先知去责备他们，呼召他们回转归向神。所以今天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替我们担忧，为我们祷告，一次次的呼唤我们回转回转回转来到神面前。所以说那首诗歌亲爱的主你今召我回来，那首诗歌不是写给那些慕道的朋友尚未信主的人，那个、首诗歌是写给那些在蒙受恩典之后又软弱跌倒的人，耶和华是以主耶稣的爱如何召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不要怕，上帝的恩没有收回的恩典，他仍然呼唤你回家，永不枯竭的枯竭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浩大的，是无限量的，是永不耗枯竭的，因为上帝的恩典够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说，你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的恩典够用。在刚刚读的经文当中一次重复说恩典作王。什么是恩典作王？恩典作王的含义就是神的恩典是丰盛的，是永不收回的，是大有能力的。神的恩典是到永远的，神的恩典结果是到我们到永生的，这就叫恩典作王。每当谈到恩典一定会提到一个词，律法。好，我们刚刚读了经文，在罗马书五章我们十二到二十一节最后的时候特别提到什么？律法。一提到律法了，恩典和律法是不是对立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一个行淫被捉拿的妇人，当按照律法来说应当怎么被石头打死，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不要再犯罪，赦免他，那叫恩典。所以说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干什么？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显明他的恩典。为什么大家一直搞不懂？神颁布律法包括十诫让以色列人遵守，但是神知道他们守不了，守就是守不了的含义是什么？你靠着律法无法得救。律法是什么？律法是跟尺子，尺子量出你心里的弯曲，律法是像个镜子，能够照出你的脏，脸上的脏了，它不能洗掉你。律法就像 X 光，可以照出你里边哦，这有病灶。律那个 X 光不能治你的病。所以律法就是这些。所以律法叫什么？律法本就刚刚读了新闻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叫你知罪。律法最重要的是叫知罪。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引出一个观念来。什么观念？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受的最影，今天受的影响，什么影响？就是说，既然上帝的恩典是这么浩大，我的救恩是最终的，是到永恒的，我的上帝的恩典是不会收回的，是到永远的，上帝的恩典指向过去，指向现在，指向将来的。那我还每一天这么过得这么难干什么？那我为什么我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多好？你受那么多约束干什么？这经文不是说了吗？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我就在好了，我犯罪越多，上帝的恩典越多，多好。人，你可以发现了吗？人用我们犯罪堕落的理性， 犯罪堕落的理性，去思想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常常得出错误的结论来。看，从我们那个人堕落的理性去思考说，既然上帝的恩典是最终的，是确定的，是到永远的，我的救恩是可以保证我的安息主怀，可能站立得稳的，那为什么我今天我要过得这么约束自己，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为什么不能轻松一点，多好。因为经文说了吗，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恩典福音派他们持的观点。平约瑟所宣讲的就是这样的福音，是另一个福音。所以说你会发现没有新的，正因为人这样说，保罗这一句话什么，第六章第一节开始，断乎不可，是吧，一句话，断乎不可。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不要去那思想了，哦，我可以，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那我就救恩是到最后的，我就不要，我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错了。既然是恩典作王，我们每一个人要每一天每一刻要活在恩典中。活在恩典中什么含义？活在恩典中就是说，在每一天你要去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而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人常常说，那些说你既然这样，你犯了罪一悔改你就没事了。我说这样讲的人实际上他没信主，为什么？他不知道那种最终的苦。我们下面第七章特别会讲，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当他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不是感到快乐，不是最终之乐，他是最终之苦。所以说今天你我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活在恩典之中，我们当如何每一天都在恩典中去过圣洁得胜的生活，这是我每一天我们面对的挑战。所以说保罗接下来在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讲的是向罪死，我们下次的主题讲向罪死，哎，然后讲继续讲第七章讲的是我如何去能够在这种征战当中能够得胜，第八章讲的是我如何顺从神的律而不去顺从犯罪的律，第八章最后得胜的凯歌，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用基督的爱隔绝，这就整个是在基督里。好，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一个蒙受浩大救赎恩典的人，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当我们在说感恩的时候，再不是那么空洞，再不是那么简单，再不是那么庸俗，而这个感恩却是感谢神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救拔出来，感谢神十字架上为我而死。我感谢主，你也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的眷顾，你的保守，你丰富的供应，你的带领，更感谢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感谢你给我们预备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有一天我们将在你里面享受那永远的安息。愿主保守我们，眷顾我们，每一天都在恩典当中去过圣洁得胜的生活。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